三星巡抚诺敏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跪倒在地：“臣诺敏恭请圣安，恭临圣谕。”胡礼琛站在上面说了一句：“圣公安。”接着就开始宣读圣旨。这圣旨啊，长篇大论，无非是夸奖诺敏如何能干，如何忠心等等。最后说，诺敏实为天下第一辅臣，其他各省督府皆应效法，着诺敏加尚书衔，赏单眼花翎，以资奖励，钦此。诺敏听完是连连磕头谢恩呐、啊，臣诺敏何德何能，蒙圣上如此褒奖，臣只有更加努力治好三秦，以报圣上知遇之恩。至此，胡礼琛宣完了圣旨，急忙换了笑脸上前扶起诺敏说：“诺大人，圣上消干勤政，一心求治，望诺大人不负圣上栽培，也不负年大将军的推荐。”他往周围看了一眼，哎，诺大人，把你的客人都请回来吧，大家也都见见面嘛。哎，田文静呢？他今儿没在这吗？刚才被赶出去的人呢，都纷纷回来了。诺敏请钦差坐在正中，这才说：“哈，回钦差大人，田大人几天来一直忙着在藩库里清点账目银两，今儿已经清点完毕。听说他好像上街看灯去了。”哦，听诺大人的口气，好像并不在意田文静来挑剔山西的政务啊。诺敏扑哧一笑：“嗨，钦差大人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山西多年的积欠，我到任后不到半年就全部归还了，难免不引起别人的误会和妒忌。田大人在这里帮我查清了账目银两，也等于是为我消除了闲言碎语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再说了，我与田大人同为一朝臣子，同是一代圣君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哎，就算是他说了什么不大恰当的话，我也懒得和他计较。只不过这位田大人虽然认真，可是行为却不大检点。嗨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了个小女子养在驿馆里，闹得省城里风言风语的，很不好听啊。所以下官刚才才把那个女子带进府里暂时看管，请大人示下，这个女子当如何处置呢？蒲礼琛淡淡一笑说：“嗨，这是你巡抚大人职权范围内的事儿，你自己瞧着办吧。田文静和你为了山西亏空的事儿打官司，惊动了朝野，谁还有心思来管他这风流韵事啊？啊！”诺敏连忙说：“是，钦差大人说的对。其实啊，我也并不想和田大人过不去，是他不肯放过我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只好奉陪呗。幸亏圣聪高远，却明察秋毫，不然的话，让田文静这么折腾下去，我头上这个冒功邀宠的罪过可就洗雪不掉了。”俩人正在谈话，却听外边有人高喊一声：“田文静前来拜会钦差大人。”众人正在诧异之间，田文静已经迈着大步走进了花厅。只见他带着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左顾右盼了一下，笑呵呵的说：“哈哈，这花厅里可真热闹啊，钦差大人是在这里吗？”诺敏急忙走上前来说：“田大人请看。” 坐在上首的这位就是钦差大人蒲礼琛，蒲大人。
哦，那好，请钦差大人正位，容我田文静叩请圣安。
一边说一边啪啪打下马蹄袖，翻身跪倒。
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静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蒲礼琛，臣田文静恭请圣安。
在座的人一听全都愣住了，钦差叩接钦差，宣旨使叩接宣旨使，西路宣旨使叩接山西宣旨使，这事儿要不是今天亲耳听到啊，大概谁也难以相信。有人想笑，可是这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，所以没敢笑出来。看看上边站着的蒲礼琛，只听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圣公安。”蒲礼琛愧领你的大礼，不过你先别起来，有奉旨要问你的话。田文静急忙又磕了个头：“
是，臣恭领圣谕。
奉旨问田文静，尔到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，系奉专差，并无沿途采风之旨意，尔何故无事生非，干于地方政务，妄奏诺敏，参公邀宠，取媚当今，难道朕是可欺之主吗？”
田文静从容不迫的磕了个头：“
臣田文静回奏皇上问话，臣此次所奉本系专差，但臣原来在户部时以吕蒙言旨，限期清理山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诸省财政，此旨意已记当收存，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，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，而是以户部司官身份查看山西藩库，臣与诺敏地位悬殊，且并无私怨，正因主上乃英明之君，臣才不敢渎职轻重，祈请圣上烛照洞见。”
诺敏听了田文静这番话，气得牙痒痒啊，心中暗想：“田文静啊，田文静，你怎么早不说你是以户部司官的身份来查我们藩库的呢？”但是现在蒲礼琛正在代表皇上问话，他却不敢插嘴。蒲礼琛也被田文静的答辩给闹糊涂了，但是他是奉旨问话的钦差，却只能问话而不能停下，接着又问：“
皇上问你，山西全省的亏空早已补齐，而又要查看，可曾查清？”“
回圣上，臣已查清，藩库银账相符，毫厘不差。”
蒲礼琛一听不由勃然变色：“田文静，既然藩库里的银账相符，足以证明朕用人有方，见人不谬，诺敏确实是天下第一辅臣。问尔田文静，而无端污人名节是何道理？而谎言欺朕又该当何罪？说。”
听了这番话，田文静不觉心中一寒。事先呐，他和乌思明都万万没料到雍正皇帝会问得这么刁钻狠毒，也万万没想到皇上对诺敏会袒护到这种程度。他不敢再为自己辩解了，再多说呀，那就是对皇上的不恭敬了。于是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
臣愚昧，诺敏确实是天下第一辅臣，皇上问话，臣无言以对，福为圣才。”
蒲礼琛断喝一声：“来呀，割掉田文静的顶戴。”话音没落，他带来的两个亲兵快步上前，伸手就要摘田文静的顶子，田文静却一摆手制止了他们，然后自己从头上摘下顶戴，双手呈上去了。
蒲礼琛这才从上边走下来，双手拉起田文静说：“
哎，文静兄，刚才是奉旨问话，不得不为呀。
文静兄，你不要这么懊丧嘛，办砸了差事，被皇上摘了顶子的人多着呢，以后只要干好了，皇上还会有恩旨的，说不定就把顶子还给你了呢。
哎，来来来，我为你压惊。说着把田文静硬拉到桌旁坐下，亲自为他倒了一杯酒。
糯敏也走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，文静兄，哈哈哈，你就放宽心吧，全把这事儿当成一场噩梦得了。
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干坐着呀，快过来给钦差大人和田大人敬酒啊。
其实啊，田文静此时此刻已是胸有成竹，他并不气馁也不懊丧，凡是来给他敬酒的人呐，他都是来者不拒，一饮而尽。涂礼琛在一旁看了，不由暗自称赞，心说好，这才是个人物呢。
糯敏一声令下，院子里的爆竹震天响起，早就准备好了的焰火也放起来了。此刻已至中夜，但见明月如灰，光照大地，焰火喷出来的彩霞五彩缤纷，绚丽夺目。这一群各怀异心的人坐在一块吃酒赏月，也的确是别有一番风趣。要说今天最高兴的人，那大概就属糯敏了。皇上这一道诏谕颁下，天下第一辅臣的名号将不胫而走，响遍神州。自己现在已经是二品大员了，那以后超升的机会还少得了吗？他兴奋的脸上放光，笑嘻嘻的说，
哎，我说诸位，你们不能这么坐着喝干酒吧？哎，谁会讲笑话，出来讲一个，给钦差大人和田大人解闷嘛。
山西的这些个官员呐，都和糯敏休戚相关，如果糯敏得了道，他们也都跟着光鲜，要是糯敏倒了霉，也都得牵连到他们，所以他们明白巡抚大人的心意，于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了。
哎呦，我给大家伙讲个笑话。
田文静抬眼一看，这个人他认识，是百县的县令，叫潘贵。潘贵醉眼迷离的看了田文静一眼，
田大人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是亲耳所闻的一件事儿。那年我进京赶考的路上错过了宿头，就睡在一个大树林子里头。半夜的时候呢，忽然听到一阵悲悲切切的哭声，我这心里就奇了怪了，就赶紧走过去问他，你哭什么呢？那人说，我是个举子，可是命运不济，连考了三场却都是名落孙山，你看这就是我写的文章，哪一点不好啊？那分明是考官们瞎了眼睛。我接过文章一看呢，忍不住笑了，那文章写的简直狗屁不如，我刚想点拨他两句，可是一抬头，他这人就没了。嘿嘿，感情我这才知道是自己撞见鬼了，吓得我半宿都没合上眼睛呢。说完看了众人一眼，没一个人笑。 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都不笑啊，这不好笑吗？那好，我就再给你们讲一个啊。刚才说鬼，这回就说人了，这也是个真人真事。我们村啊有个财主，是个守财奴，家里金山银海，又怕别人知道了，就悄悄的都换成了银票，埋在墙根底下。可是忽然有一天，他突然心血来潮，想扒出来看看。谁知道扒出来一看，可就傻眼了，全被耗子咬成了
碎片了，他一气之下就是上吊死了。临死前留下话说：“哎呦喂，早知如此，我当初为什么不捐个官当呢？”
这两个笑话啊，还一点都不可笑。坐在上面的钦差涂立琛心想：“这也能算笑话？”可是这一次啊，皇上让他顺便暗访山西省的吏治，所以他尽管对席间的谈话很反感，却只是观察并不说话。田文静当然知道了，这故事啊完全是编出来给他听的。因为这个潘贵啊是百山县的县令，这一次清理亏空头一个就清到他的头上，他当然心里不满了，所以就编了这么两个笑话来讽刺挖苦田文静，说他三进考场屡试不第，这才花钱捐的官。他也知道自己在山西折腾了这么多天却一无所获，这里的大小官员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，这是要赶他走呢。可是啊，如今他是心里有数，不但不怕，还笑了笑说：“这笑话讲得不错，还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口才呀、啊。其实也用不着讲什么笑话，你这名字那就是个笑话。人都说攀高结贵，你这俩字就全盖全了，攀贵。不过我如今已经不贵了，还有什么笑话你就只管讲吧。”哎呦，田大人，没什么笑话了。哦，你没笑话了？那得，我也趁着这个高兴劲儿啊，给大家说个真事儿。刚才田某到这里来之前呢，已经用我的钦差官房把山西的藩库给封了。你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起来呀？他虽然说得很轻松，但是这句话却犹如晴空响了个炸雷呀，听得在座的人是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了。诺敏更是变貌失色，心中暗想：这是真的？这不等于是要我的命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也顾不得什么封疆大吏的这种斯文和矜持了，大喊一声：“田文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藩库乃国家重地，你有什么权利封我的藩库啊？”哈哈哈哈，诺大人，稍安勿躁，你干嘛这么气急败坏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想给诸位透个信儿，三天之内，山西藩库里的银子将全部押往南京重铸，这大概也是你们谁都没料到的吧。诺敏简直是忍无可忍了，心说这还了得，这些个银子可都是我向当地近身手里借来的，我给人家打了欠条的，你说一声运走，他们要都拿着借条来找我兑银子，我可拿什么给人家呀？田文静啊，田文静，你这一招可真够阴损的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声说：“姓田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知不知道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？你眼里还有皇上没有？这些天你在山西胡作非为，本府念你是位钦差，对你敬若上宾，如今你已经被皇上摘了顶子，也还是个听候处分的官员，所以我才对你一让再让，今天还留你在这吃饭。可是你竟然丧心病狂，无端搅乱我山西的政务，我非参你不可。不但参你诬陷大臣，还要参你嫖娼侠妓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呵呵，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养的那个小婊子现在还在我手中呢，来呀，撤座。 话音没落，外边的亲兵哥什哈闯进来就要动手。可是田文静没等他们动手呢，已经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，一脚踢开身边的椅子。哈哈，用不着你们撤座，我自个儿先就撤了他。好啊，来得好，我正要告诉你们呢，我已经用600里急报向皇上报告了这里的一切。乔引娣可是我手中的重要证人，他要是受了欺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你诺敏是逃脱不了责任的。刚才你说我丧心病狂，哼，这话说得好，但真正丧心病狂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一伙胡作非为欺君罔上的人。今儿发来的底报中，万岁爷严旨重申，各地督府必须谨遵万岁爷继位时的诏书，为圣祖爷新丧3年。可是这太原城里却爆竹喧天，焰火怒放，圣祖爷驾崩还没满3个月呢，他的灵柩还停放在内宫，你们这边就大肆庆祝起来了。你们庆什么呢？又在为谁庆祝？万岁爷明令全国官吏一律不准听戏，也不准叫堂会，可是你诺敏竟敢把皇上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。这座花厅里不但有戏班子，有歌妓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女人。学生要问一问诺大人，这就是你的忠心，你的德政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田文静这次来呀，还就不走了，我宁可不要官职，不要性命，也非要弄清山西这件大案不可。这一下在场的人全傻眼了，尤其是一听说3天之后藩库里的银子就要押解到南京去重新熔铸，这帮人可全都坐不住了。尤其是诺敏，这脸上青红不定，他焦急地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来回地跺着步子，时而停住脚步，怒目而视，看着田文静，时而低着头，好像在想什么对策。田文静不由轻松地一笑，顺手拉过一把椅子，一摆袍子坐下来，翘着二郎腿。他看了一眼诺敏，又打量了一番在场的所有官员，不由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说诺大人，诸位别这么垂头丧气嘛，怎么一个个诚惶诚恐，像丧家犬似的？别着急，田某刚才说的句句事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既然咱们山西早就把亏空还上了，是不是？”山西省内无亏空了，田某这么做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妨碍呀，不但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妨碍，还只会为你们澄清事实，还你们一个清白，你们何乐而不为呢？